是观察神的创造。那同时呢，他一大早起来就是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，他总是让神的话能够摆在第一位。所以我想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这就是守成根了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养成了很好的习惯。所以平常如果没有与主亲近，到了苦难的时候，你忽然间就觉得神好像离你很远，非常的陌生。所以如果常常与主有亲近，常常养成的习惯，常常借着主的话让主来对他说话。所以记得大卫是个会祷告的人，所以借着祷告他向神说话。但神怎么对他说话呢？是借着神的话。所以你看见了第八篇，神是的的确确借着创世纪。那现在呢，到了第十九篇，乃是借着整本的圣经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神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典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然后呢，就讲到它的价值，主观的价值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因为到底在野外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如果他要经历，如果他现在稍微能够尝一尝主的话，他就觉得比蜜还要甘甜。就是价值来讲，他是可羡慕的，比极多的金金都可羡慕。那现在问题就是大卫他这样的感觉，我们是不是这样感觉？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大卫所经历的，那很清楚的，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生活，就像大卫常常建立一样。所以从这里不知不觉就露出来，不知不觉的透露大卫他在神面前那个隐秘的生活。本来这些我们不会知道的，但是当你读他的诗篇的时候，你就能感觉得很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然后呢，第十一节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原来神的话对他来讲是个很好的警戒，而如果他能把守的话，神的话能够守住的话呢，是个非常大的奖赏。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大卫是很一步一脚印的，你看他属灵的根基打得非常非常稳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很自然就转到他自己，他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所以很多的罪呢是隐而未现的。所以现在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，你只要活在神，活在神圣洁的面前，你就看见自己是无悔的，你就觉得很不自在，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得罪主，但是你总觉得很多地方是不对的。你很清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很自然地站在一位圣洁的神面前。所以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。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什么叫任意妄为的罪？神没有命令我就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两个不同的感觉，有的人说圣经没有禁止我就可以做，有的人说圣经没有说我怎么敢做。这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不同的地方。马丁路德说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我就可以做，但是加尔文说不是，圣经没有说的我怎么敢做。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祷告能够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那么许多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像大卫像我们常常犯那个罪是任意妄为的罪。主没有说我们就做了，明白吗？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所以你看见大卫是个追求完全的人，他知道说如果能够不让轻举任意妄为的罪能够辖制他的话，他就完全就免犯大罪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卫呢的的确确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他越活在神面前，他知道神的要求，所以呢你看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但是他知道说他最容易犯的，比如年轻人最容易犯的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。所以第十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， 讲的我的磐石证明他是在野外，对不对？在旷野里面，所以才他讲的磐石。我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。如果大家没有到过旷野，你就不知道磐石的重要。特别在炎热天气底下，那光是磐石的影子就带给我们许多的凉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的大卫是学习，当他在旷野里面过生活的，他要经历说，神是我的磐石，他也是我的救赎主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有一个愿，他在神面有一个愿，所以这个祷告应该也是我们的祷告。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里面也都蒙眼了。两个重点，第一，我口中的言语蒙眼了；第二，心里的意念蒙眼了。口中的言语人听见，人听见，心里的意念人不知道，只有你知道。所以现在他在神面前追求完全，他不光是他口中的言语要在神面前蒙悦纳，神说好才好，神说不好我就不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一个大卫呢，是受约束的人，他不是要怎么说就怎么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不，很多话他不能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句话他不在神面前不蒙神的悦纳，还有很多的意念不蒙神的悦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每一个少年人都能够有像大卫这样的祷告，那就太好太好了。所有做父母的人，如果你爱你的儿子，如果你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留给他们，如果你留给他们最要紧的，把神的话留给他们，像这样的话要让他们多背几句，你看见吗？不管少年到哪里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人都放松了，人只要讲一些话，能够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只要你能讲那些话，就很多人注意到你，人就讲，根本不忘问说这句话蒙不蒙神的悦纳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听得很舒服，但是神不喜悦这件事。所以做基督徒的不是人说好就好，是神说好才算好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隐藏的生活，是在神面前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读大卫的一生，我们读大卫的经历，我们看见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心愿，大卫是非常非常强烈的。所以他说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你悦纳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一面你看见他用神的话来做警戒，而且他守着这些话，他要得到奖赏。但另一方面，他是活在神面，一直有个祷告，神的灵既然在他身上，所以呢他就求圣灵带领，能够约束他的嘴唇，也能够控制他的意念，叫他的意念不像野马一样乱跑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意念乱跑乱跑，然后来呢就变成了就实行出来，就做了许许多的羞耻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。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，这个祷告是个非常美丽的祷告。那么你就看得出来，若不是大卫得着神话语的热气，他不会有这样的祷告。好，我想这个呢就是十九篇。那下面呢还有一篇诗篇，就是二十九篇。那二十三篇、二十八篇、十九篇都是风和日丽的时候，可以看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。那么而且呢，你可以看见，虽然也可以看见有春天、有夏天。以色列人呢，实在说来是有两季，不是春跟夏，就是秋跟冬，就这两季，实在说就两季。那么到了春天跟夏天的时候呢，一滴雨也没有。平常如果滴一滴雨，那根本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难得难得这样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普通大家如果去以色列的话，只要是夏天，你不必担心会下雨的，不会，都绝对一定不会下雨。那么到了冬天呢就不同了，冬天呢就要下起雨来。那虽然这样，可是不是没有例外，有例外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约书亚的长日，当以色列人追赶敌人的时候，那一天刚好大概是7月22号，是夏天。 如果是夏天的话，那么一定是风和日丽的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因为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忽然间天气就改变了。结果你看见就下起冰雹来，下起冰雹来就表示说在地中海的上面一定有些变化，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，反正它就下起冰雹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，虽然你牧羊放羊没有错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平常的时候都是风和日丽，平常的时候呢它可以吹笛，它可以唱歌，你知道也可以弹琴，这是大卫，大卫的确是个诗人，大卫也是个音乐人。所以所有的良辰美景，所有你看他往海边走，远远看见蓝色，然后再看见草地的一片的绿色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这个大地之间，他的确能感觉到神的创造。所以如果牧羊的话，那么我们对他来讲是个享受，没有错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就来这个风暴，是非常可能，不是不可能的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这个今年五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有三部车子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从约旦就到了以色列。那到了以色列的时候，忽然间在约旦那边已经开始下雨了，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下雨的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到了耶利哥以后，这个雨势就更大了。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还是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从耶利哥呢就往死海的那个旅馆走。那没有想到走一半呢就走不动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发现有山崩的情形，然后呢有水，有这个土石流的这个流下来的情形。所以一来呢，起头就把前面的风路就封死了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，我们发现说虽然你亲眼看见对面就是旅馆，但你就是过不去。所以呢五月天呢，我们就在死海边，我们去过了一个晚上。那很多弟兄姊妹很兴奋，他这个钱都买不到的。因为什么？在以色列，如果你在平常在这个五月天你能够有这个下雨，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以色列很少很少有这样的事，但是并不表示没有。一个好的牧羊人，一个好的牧人，他不是只看着他眼前风和日丽就好了，当然他可以过很舒服的日子，但他因着这个产业他父亲，所以他有很严重的很严肃的受托的感觉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不光是羊碰到狮子碰到熊，你看见这个大卫宁可舍命，他都要从宁愿走从狮子的熊的口里面就得回那些羊来。你看神所要找的人就是这样的人，神要把他自己的产业像羊一样托付给谁呢？托付给大卫。所以这个一点和扫罗他的宝座是地位的完全不一样。许多扫罗坐在位置上是作威作福，让全世界都听他的话，都使唤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一个王，神心目中的王是什么样的王？他自己有个产业，他的产业就像耶西的羊一样。那现在他要找一个人，他终于寻得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大卫。那怎么为什么能找到大卫呢？就是因为他不只写23篇，他不只写8篇，不只写第19篇，他也是写10篇29篇。为什么？你读到10篇29篇，你才知道说，原来大卫他忠心到一个地步，平常风和日丽没有事情，夏天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，他应该到处游山玩水，带着羊从一个地方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，这是非常舒服的日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他忠心的缘故，就在还没有碰到台风，没有碰到冬天，没有碰到下雨的时候，他老早已经为羊找到许多的地方。亚杜兰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亚杜兰洞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这个示非拉，就是那个整个示非拉不是好几个谷，尤其是以拉谷南边的那个山谷，那个附近呢，我们要记得叫做千洞之地。什么叫千洞之地呢？因为那一带它的石灰岩是软石灰岩，所以你可以在地底下可以找到1000多个洞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就一千个多洞都是埋在地底下，都是看不见，都是在青翠绿底下的，所以这需要你承认去找，去找才可以。所以就着大卫来讲，平常他是安逸的，平常他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睡觉。